那咱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 Webcast。首先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这个 Webcast。那是这样，从这次开始呢，我们安排了三个系列的课程，这三个系列全都是针对 Windows Server 2012。那么第一个系列呢，主要是针对 Windows Server 2012在 Hyper-V 上面的一些改进啊，包括一些新的功能啊，所以这个是就是题目叫做 Hyper-V 的新特性概览。我是沈旭。那之前呢，其实在很早，应该两三年前了。这个最开始也给大家介绍过 Windows Server 2008里面的 Hyper-V。其实从那个时候，我就负责 Hyper-V 相关的一些，包括 Windows Server 啊这些产品，还有 Hyper-V 啊虚拟化、微软的虚拟化以及虚拟化的管理、运维这些东西。那今天呢，实际上我们再去介绍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 Hyper-V 的第三个版本，3.0了啊。那下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整个系列。我们这次 Windows Server 2012这个系列课程是三个大的系列，这次这个系列呢是针对 Hyper-V 的。现在大家所看到呢是这个系列里面所有的课程，我们之后还会有几位老师一起啊去给大家去介绍整个系列的这个内容，包括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比较重要的一些这个新的功能和改进啊，包括和我们的虚拟网络有关的，和我们的虚拟机高可用性有关，就是我们的 HA Cluster 啊，还有我们在这个如何去通过最新的这种 SMB 的协议去构建一个高可用性的群集，包括 Hyper-V 自己新有的一些功能，比如说这个复制啊，然后无共享的迁移啊等等，这些功能都会在后面的课程中逐一进行介绍。那今天呢，我的这个内容实际上是为大家整体的去介绍一下 Server 2012啊，里面 Hyper-V 这个组件它所带来的一些新的功能还有特性啊。那我们之前呢，先对 Hyper-V 这个组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刚才我也说过，其实很多年前我也介绍过08里面的这个 Hyper-V。实际上 Hyper-V 这个组件最开始是在 Windows Server 08里面引入，我相信现在很多用户都已经用过 Hyper-V 了啊，当然还有用户可能去尝试啊，去这个还在计划去使用。现在大家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网站去下载我们 Windows Server 的试用版啊，然后你下载完试用版之后，直接去启用这个 Hyper-V 这个组件就可以。那刚才我也谈到了 Hyper-V 现在是3.0，所以之前的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在 Windows Server 2008里面，第二个版本就是来自于 R2 这个版本，Windows Server 2008 R2 这个版本，那里面带的是 Hyper-V 的2.0。而在之后，我们又推出了一个小的 Service Pack，就是 Windows Server 2008 R2 SQ1，在这里面实际上增加了两个功能啊，一个功能是动态内存，另外一个功能是 Remote FX。Remote FX 其实专门是用于我们的 VDI 的场景，就是虚拟桌面啊，或者叫做桌面虚拟化，在这种场景里面啊会用到。当然，在2012里面，我们不管是 Hyper-V 还是我们的就是服务器虚拟化，还是我们的桌面虚拟化，实际上都有了很大的这个改进啊。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动态内存已经是成为内嵌到 Hyper-V 里的一个标准的功能啊，就是你不需要打什么 ISP 才会具有这种功能，直接默认就会带有这种功能。还有我们的 Remote FX，原来的 Remote FX 实际上是做一个显存的一个充电项。啊，如果你的物理机、物理设备它的显卡非常好，显存很充足的话，它可以把显存去分配给不同的虚拟机去使用。但是今天我们在 Server 2012里面在做桌面虚拟化的时候，我们在用那个组件的名字叫做 RDS，叫做 Remote Desktop Service，远程桌面服务。在用这个组件的时候，Remote FX 这个功能呢也已经内嵌到里面了。那它是用作除了我们的这种显示方面的这种显存的充电项之外，更主要的是，它会做很多的外设的充电项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串口啊、并口啊，然后 USB 设备，不管是存储设备还是你的一些，比如说银行有可能用到 U 盾等等加密狗这些东西的充电项啊，如何从你的客户端去带到你后端的服务器，这些功能都是由我们的 Remote FX 提供的。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还谈到的是服务器虚拟化，就是 Hyper-V 这个组件。所以从08发布，然后一直到08 R2，经历了 Hyper-V 2.0，然后再到 SP1，对它做了一些改进，包括增加动态内存等等，再到今天，实际上我们的 Hyper-V 已经迎来了3.0啊，那这个功能上实际上也增加了很多。从产品的版本上来说， 那实际上很多用户都知道，我们的 Windows Server 也是从08 R2 开始啊，就会多了单独的一个产品，叫做 Hyper-V Server。啊，在这儿多说一句，实际上从 Windows Server 08开始啊，你会看到在安装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完整安装，还是去选择叫 Server Core 模式，就是服务器内核安装。这两种呢是安装模式，它不是版本的区别，也就是说你使用的都是同样的一个产品，都是 Windows Server， 但是 Windows Server 的任何一个版本，包括像2012也是啊，任何一个版本，就任何比如说你不管是企业版还是数据中心版还是标准版，它都有两种安装模式，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叫 Full Installation 完整安装，另外还有一种叫做 Server Core， Server Core 就叫做服务器核心安装。那这两种安装模式的区别就在于，完整安装给你提供了一个传统的这种 Windows 桌面，包括任务栏啊、开始菜单啊、你的桌面背景啊，所有的这些都是图形化的，你都可以具备一个完整的 Windows 的功能。但是 Server Core 的安装模式只会把核心的啊一些组件Server 作为 Server 来说，它所具备所需要的一些组件，比如说 AD 活动目录、DNS、DHCP、Hyper-V， 然后包括打印服务器、文件服务器等等这些功能安装进去，而且除此之外，其他的功能不会被装到你的机器上啊。就是说，首先你的硬盘里面也没有去找不到这些文件，你也没有办法启用它。更主要的是说，它是没有任何图形界面的。它只有一个命令行窗口，你所有的操作都是通过命令行去完成的。这种安装模式叫做 Server Core 的安装模式。那 Hyper-V Server 是什么？ Hyper-V Server 是独立于刚才我们说的 Windows Server 这个产品的另外的一个产品，所以它是一个免费的独立产品。而 Hyper-V Server 如果你从表象上来看，它和我们刚才说到的 Server Core 安装模式很像，因为在装完了 Hyper-V Server 之后，你会看到也是只有一个命令行窗口，除此之外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啊，你所有操作都是通过命令行去完成的。但是区别在于 Hyper-V Server 里面只有 Hyper-V 一个组件，因为刚才我说过 Server， 我们的 Server Code 里面实际上又有 AD 啊、DNS 啊、DHCP 这些都会有，但是我们的 Hyper-V Server 里面实际上只有一个 Hyper-V 的组件啊，所以这个就叫做 Hyper-V Server， 这个呢是免费的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网上去下载去试用。那在什么场景下会用到我们的 Hyper-V Server？ 如果你希望一些服务器不需要经常性的去进行管理啊，我只是说配置好了，它就放在那去运行，并且我不希望我的 Server 就是宿主机占用过多的资源，那这个时候我可以选择去用 Hyper-V Server， 或者说用 Windows Server 的这种 Server Core 的安装模式啊，这是也可以的啊。这是 Hyper-V 两种发布方式，也就是说你通过两个产品都可以获得 Hyper-V 的这种组件。那原来的 Server 08 R2 里面 Hyper-V 的一些改进，我们可以大概的去看一下，包括比如说从 R2 开始，08 R2 里面我们的 Hyper-V 去增加了在线迁移的功能，这个就叫做 Live Migration。 因为我在跟很多用户在去聊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很关注这个功能，因为你为了保证应用的连续性啊，然后它在线的这个时间，为了对这个有所保证，所以我们的在线迁移这个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还有就是比如说添加这种虚拟机存储，然后针对整体虚拟中心的一个管理，还有物理和虚拟计算机等等部署方法等等等等，这些功能其实是 2.0， 就是 Hyper-V 2.0 针对之前的 Hyper-V 1.0 做的很大的一个改进。当然在今天我下面要介绍这个内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 3.0 比起 2.0 又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啊，包括这个功能也增加了很多。好，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主题， Windows Server 2012 Hyper-V， 那它所带来的一些全新的改进。那么这些改进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更安全、更稳定、更可靠的一个多租户环境啊，第二就是提供一个更灵活的基础架构啊，指的是这个虚拟化层面的虚拟化的平台。另外从 Hyper-V 这个产品本身来说，它的可扩展性啊、它的性能啊、包括它的密度，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些参数。那因为我也在很多用户那帮助用户去做这种虚拟化的这种测试，那有的时候在虚拟化测试的报告里面，你肯定要去标明我的这个产品它所支持的一些参数啊，支持的这个 CPU 啊、内存啊等等，在这些方面 Hyper-V 3.0 也有很多的改进。最后一个就是刚才也谈到了，在真正的生产环境里面会经常用到的，你要考虑到的一种场景就是高可能性 说白了就是微软的群集服务啊，就是 cluster 这个服务。那这个服务呢，实际上依然是延续之前的这种架构，我们还是可以去对虚拟化去实现高回应性。但是你后面也会看到，从架构上来讲，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下面的这个高回应这个群集的存储，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的性能可以更好，我们的速度可以更快啊。另外，它的整体的这个架构上来讲，可靠性啊，各方面都有很多的提升啊。所以下面我的介绍也是从这四个方面去逐一的进行介绍。第一个就是多租户环境。那么多租户环境谈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如何让一个虚拟化平台上面能够去，首先是并存很多的虚拟机，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需求。当然，这个虚拟机有的时候我们是服务于企业内部的用户，可能是不同的用户，也可能是不同的部门。但是对于 hosting，对于 IDC 行业来说，他们可能更关注的是说，我的这个宿主机服务器上面如何去并存多个企业它自己的服务器。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到它们之间的隔离性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它们之间的安全性、互不影响的这个安全性的考虑、稳定性。因为我之后服务的对象不是说一个人或者是同一个公司的不同部门啊，他们之间可能说比较好协调，出的问题也好去解决。但是以后有可能我在我的这一个虚拟化平台上部署的是要服务于不同企业的，那这个时候如何去保证他们之间的安全性啊、稳定性，互相的不会干扰，不会说因为一边中了病毒导致影响了我这个平台虚拟化平台上其他的这些虚拟机用户啊，那这些都是在我们考虑多租户这个场景时候需要注意的。那在 Hyper-V 3.0里面，跟多租户有关的啊，第一点就是说安全性和隔离性，第二点就是我们现在提供了一个叫做可扩展的交换机。其实我们都知道，原来在 Hyper-V 里面它带有一个虚拟网络的功能，那么虚拟网络它里面核心的一个组件实际上就是一个虚拟交换机。虚拟交换机是基于一块物理网卡去生成的，你可以通过物理机上的每一块这个网卡，物理网卡都可以将它转换成一个虚拟交换机，然后从而去创建一个虚拟网络。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交换机会增加很多的功能，后面我也会谈到，所以我们把它名字上叫做一个可扩展的交换机，其实它还是一个虚拟交换机啊。所以说 Hyper-V 在虚拟网络上也有了很多功能上的提升。那我们先看第一点，关于这个安全和隔离。所以回到刚才我说的那个场景，我们在一个虚拟化平台上要运行的是多家用户，他们之间是必须要考虑到隔离性、安全性。在以往的 Hyper-V 里面，实际上这种隔离啊，我可以实现网络上的隔离，我可以实现网络不可达，我可以实现并不通，就是这些都很简单，包括通过 VLAN 去实现。但是有一些这种隔离实际上只是软件层面的，它不是在二层实现的，那它是通过上面的软件处理帮你做那些隔离。所以从整体的安全性来讲，没有今天的3.0做得好。那 Hyper-V 3.0是说，真的是从二层，我们从二层的这个级别上去做了一个这个网络上的隔离，所以每一个用户所使用的网络环境是真正的这种完全被隔离开的，互相不会去影响的啊。包括说你想通过比如说病毒啊，或者说一些恶意攻击啊，你想跨越这个网络层啊，然后去干扰到其他的一些虚拟网络里面，那现在这个是就没有办法去实现了啊，因为我们通过一些安全隔离的手段，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可扩展交换机做的实际上更安全啊。那另外刚才是说的虚拟交换机在做隔离的时候，我们是通过二层，就是更底层去实现。另外还有呢，现在的这种可扩展交换机它可以支持 PVLAN 啊，PVLAN 实际上就是叫做私有 VLAN 这个概念，实际上现在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了。如果大家去网上，你可以搜索一下 PVLAN 它指的这个具体的含义，包括现在很多硬件厂商它的这种交换机设备里面也支持 PVLAN。因为我们传统的 VLAN 它的数量啊，在一个网络环境里面，你的 VLAN 数量是很有限的啊。那么如果我想去这种无休止的去增加我的这个 VLAN 啊，只是通过打一个 VLAN tag，我给你一个编号，那么它是有数量的上限的。所以我们通过 PVLAN 实际上实现了一个双层的二层的一个 VLAN。我们的 PVLAN 呢，本身这个概念它分主要 VLAN 和辅助 VLAN 这样的两个概念。那我们现在在 Hyper-V 的这个虚拟交换机里面，也可以去兼容这种方式，也就是说，我们是兼容 PVLAN 这种模式的。 在这种模式下，我们提供了三种端口啊，这些概念全都不是来自于微软啊，这些概念是业界已经认可的、已经在使用的 PVLAN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PVLAN 本身的这个模型里面包含了三种端口，一这个隔离端口啊，就是 isolated 这种端口，还有通讯端口。实际上，通讯端口在真正的英文里面，它写的应该叫做 community port， 就是一个团体的组合式的这样的一个端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混合端口啊。在 PVLAN 的架构里面本身包含了三种端口，这三种端口今天都可以被我们的 Hyper-V 的虚拟网络去支持。什么意思呢？当我在我的交换机的这个虚拟交换机连接的这个网络啊，网络上面，我划分 VLAN 的时候，我现在可以为这些 VLAN 指定三种类型的端口。通过上面的图，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指定的，比如说啊，我们先通过看一下这个 VLAN 的编号，比如说对于这个绿色的VLAN 来说，它的 VLAN 编号是2和 4， 2代表的是主要的主这个 VLAN 编号，主 VLAN ID， 后面的这个4代表的是辅助 VLAN ID， 旁边的这个绿色的同样道理，我给它的 VLAN ID 也是24，但是你可以看到中间打了一个叉子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它是不可通信的，因为我可以把这种 VLAN 它的端口配置成叫做隔离，就是下面绿色的 isolated 的这种模式，一旦你把这个端口配置成这种模式之后，那么就意味着在这个 VLAN 里面所有的端口之间都是不能通信的，但是他们可以和谁通信？他们可以和最外面的这个出口啊，就是我们配了 trunk 端口的这个端口去进行通信。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绿色部分之间是不可以通信的，但是他们和最外面的这个出口啊 trunk 这个端口是可以通信的，所以这是一种模式。另外黄色部分代表的是 community，黄色 community port 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团体的端口，或者叫做可通信的端口。那你可以看到我配好的这个 VLAN 它是25，配好的这个，稍等，哎，不好意思，这个发不上了。配好的这两个端口之后，那么现在它们之间既可以通信，那它们也都可以同时跟这个 trunk 端口去进行通信，这个也没有问题。那最后一种混合端口很好理解了，就是说混合端口是说，不管你是来自于 isolated 的隔离的端口，还是来自于 community 的这种团体端口，你都可以和我这个端口去进行通信啊。所以我的混合端口配置的它的主 VLAN ID 是2，然后它的辅助 VLAN ID 是4和5啊。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我刚才介绍的这些概念，包括它可以通信与否，其实都是我们在物理环境里面已经实现的，业界也都已经认可了，在使用的这种 PVLAN 的模型。那我刚才说那些是要说明我们的 Hyper-V 的虚拟交换机虚拟网络是可以和这种模型去兼容的。原来你在 Hyper-V 里面，可能你在配 VLAN 的时候，你只能看到配的只是一个单独的 VLAN， 就是我们传统的 VLAN， 不是 PVLAN 啊。比如说你给它打一个 VLAN tag 100啊或者200啊等等，你给打一个 VLAN tag 就可以了。但今天我们也可以把这种 VLAN 配置成 PVLAN， 也就是说我有主的 VLAN ID 和辅助 VLAN ID，从而使得这个虚拟网络中的这个虚拟机，它在通过我已经设计好了外边的这种 PVLAN 的这种网络的时候，也是兼容的，完全可以去正常去使用的啊。所以这个是 Hyper-V 虚拟交换机上的一个改进。这是关于 PVLAN 对 PVLAN 的一个支持。另外呢，在虚拟交换机上还有其他很多小的功能，因为今天这个课只是说做一个 overview， 做一个大致的介绍，所以我们只是说去浏览一下，看看它都有哪些新功能，我没有时间去逐一的去展开介绍。比如像我们的交换机支持 ARP 的这种防护，然后 DHCP 的防护，还有这个虚拟端口的访问控制列表的控制，然后 trunk 模式，还有监控，还有 PowerShell WMI。 最后一个 PowerShell WMI 什么意思？实际上我们以后在虚拟交换机里面做的很多的配置都是可以通过脚本去进行的啊，所以这个使得这个虚拟交换机就更像是我们的传统的这种物理的网络设备，通过一个命令行的方式敲一些指令，你就可以去配置，把它功能都开启啊，或者关闭啊，或者进行配置，就都可以去完成了，而不需要说总是所有的事情都通过图形界面去完成啊。所以它支持 PowerShell， 支持 WMI 的这种接口，通过这些脚本的方式就可以直接去进行啊。那像监控指的是什么意思？监控就是我也可以去了解到从我这个虚拟交换机上所流经的所有的这些数据，这些流量它的一个使用情况，这个后面我们也会说到。那包括说计量的这个功能，因为很多用户其实在做虚拟化平台的时候，它是要包括说不管是公有云还是私有云， 那么你的这个虚拟化平台搭建完了之后是要对外提供服务的，是要运营的，所以我必须有能力去衡量所有通过我交换机的数据啊，比如说你使用的带宽是多少，你的流电量是多少等等这些东西，因为我后面牵扯到一个计费啊，那所以监控能为用户提供这些功能啊，这是针对多租户的环境下啊，我们如何去实现这些功能。另外从可扩展交换机可扩展交换机本身来说，因为我们实现多租户里面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刚才我谈到的虚拟网络，就是我们如何去搭建这样的一个隔离的可控的但是又同时是能够大型化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啊。那么在这种网在这种网络的设计里面，实际上 Hyper-V 能为用户提供的时候，我为你提供一个最核心的最主要的一个组件，这个就叫做可扩展交换机啊，它都是由可扩展交换机去实现的。那我们今天从大的这种扩展类型上来说，可扩展交换机可以支持这样四个场景，比如说网络数据包的检查，然后数据包的过滤，还有转发，还有防火墙入侵检测，包括前面我们刚才所说的为什么能够实现 DHCP 的防护， ARP 的防护，还有我们的 ACL 防控列表的这种配置，其实都是因为今天我们在交换机里面去设计了很多功能，实现了很多功能，能够对我们途经交换机的数据去进行拦截进行分析啊。所以这四个主要的场景就是我们的可扩展交换机能够去今天能够去实现的。当然这个有一点要解释一下，就是有一些东西实际上是要配合硬件设备去支持的啊，就是我要连接到一些专有的一些这个硬件的交换机上面才能够去实现。好，那刚才谈到呢是关于多租户啊，就是多租户里面其实因为多租户这个环境其实很复杂，你在设计的时候不光要考虑网络，可能很多其他的包括隔离啊安全性都要去考虑，但是刚才只是说从这个角度来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虚拟交换机，我们在构建虚拟网络的时候，哎，它能够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那下面我们来看就是灵活的基础架构，灵活的基础架构实际上就指的是我们的 Hyper-V 的一些跟你的虚拟机的部署，跟你的虚拟机的放置啊，包括迁移啊等等，都相关的一些比较核心的一些功能。那我们这块看一下，我这儿列举了六个功能，其实这六个功能都是可以说都是新的功能啊，都是原来不具备的一些功能。那么第一个，网络虚拟化啊，这个后面我会给大家去介绍它如何去实现网络虚拟化有什么用处。第二个，不停机的去迁移虚拟机，哎，可能有的用户觉得说不停机的迁移虚拟机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 Live Migration， 这个在08R2 里面就已经实现了，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又拿出来说？因为今天微软能够做到的是无共享方式的迁移虚拟机，而且是不停机的，这个后面我会给大家去看一个演示。也就是说我当你有两台物理机，并且两台物理机连接了各自的存储的时候，我从一台物理机上将一个虚拟机迁移到另外一台物理机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需要停机的，是在线去完成的，并且关键是在于他们不使用共享存储，各自使用的是各自的存储，但是在这个迁移的过程中是可以在线的，一直在线去进行的。所以这就解决了用户原来的一个问题，用户原来要想去做到这种迁移 Live Migration， 他必须要搭建一个群机，他要把所有需要放置这个虚拟机有可能放置虚拟机的宿主机都纳入到这个群机里面，形成一个宿主机的池子，然后这个虚拟机可以在这个池子里面飘来飘去，但是这些所有的宿主机都必须使用共享存储。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各自的存储不使用共享存储的架构去对虚拟机做迁移，但这里面会牵扯到你在迁移的过程中实际上牵扯到存储的迁移，就是我的虚拟机会从我这台物理机 A 所连接的存储设备迁移到物理机 B 的存储设备啊，也是不停机去实现。另外呢还有就是实现一个虚拟机的存储迁移，这个和刚才其实意思是类似，但是这种场景下更多的用于的是本机，比如说我从都是在一台物理机上，但是我想从我的本地磁盘迁移到我的后面连接的SAN上面啊，或者反之啊，或者只是从我本地分区我从 D 盘迁移到 E 盘啊，做这种迁移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去实现在线的这种存储迁移。另外就是导入虚拟机，原来的导入虚拟机我们都知道，这个 Hyper-V 的导入虚拟机之前有一个操作要做，就是你先要导出虚拟机， 不导出的话，你的这个虚拟机没有办法导入。当然你可以通过重新挂接的方式，就是创建一个空白的虚拟机，然后再把这个硬盘文件挂上，这种方式也可以。但是原来不导出的虚拟机是没有办法导入的，导入这个功能是不可用的。但是今天任何一个虚拟机，比如说我还没有来得及导出，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物理机哎坏掉了掉电了，然后导致我整个系统就用不了了，我只有虚拟机的配置文件和虚拟机文件本身，那你可以随时的将这些虚拟机导入到其他的 Hyper-V 环境里面啊，是不需要提前做任何的工作的，你直接把它导入就可以。这指的是这个导入虚拟机更灵活。另外呢，就是在运行过程中去合并快照啊。那我们原来呢，实际上在 Hyper-V 里面我们可以去创建快照，而且快照在你删除的时候，就是原来是在删除之后不会做任何的事情啊。虽然你感觉你删除的快照，你在 Hyper-V 的管理控制台里面看到这个快照已经没有了，但如果你到硬盘里去看，你会发现它依然使用的是一个差异磁盘，它依然在往你的快照文件里面去写你的这个新的这些更新啊，不管是读啊还是写，都是写到了新的文件里面。那只有在你关闭虚拟机的时候，它才会去进行合并，也就是说你的合并的操作，你快照合并的操作只能是离线去完成的。但是今天我们在 Hyper-V 3.0 里面可以实现的就是在线的去合并快照，你的快照只要一删除，它在后台就可以把这两个快照合并到一起了，而不需要你再去进行啊，就是需要去关机啊等等，这些操作是不需要的啊。当然快照这有一个需要，就是之前包括之前的用户这个在使用的时候也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后面会说到啊，就是我们到底这个快照是做什么用的，在什么场景下去用。另外就是自动化支持，这个实际上指的也是我们的PowerShell 的脚本啊，包括 WMI 的脚本。原来如果有用户想通过 PowerShell 去管理 Server 2008 R2 里面的 Hyper-V， 你必须先去导入一个 PowerShell 的管理模块啊，这个管理模块在网上也可以免费下载，这是专门针对 Hyper-V 的一些 PowerShell 的一些脚本。但是今天在 PowerShell 里面已经自带了对 Hyper-V 的这种脚本的支持，所以你不再需要导入任何的额外的模块，只要你装好了 Windows Server 启用 PowerShell， 你就可以直接对这上面的 Hyper-V 去做管理了。所以它内嵌了很多东西，而且增加了大概100多条啊，好像是150条，就是这种command line， 就是 cmd let 啊 command line 这种这 PowerShell 的这种这个脚本啊命令增加了很多，是专门去针对我们虚拟化环境去做管理的。所以如果你以后不想去老是用这种图形化界面啊，因为你第一次去配置可能要用图形化界面，但是如果你希望周期性的频繁的去做这种管理操作管理任务的话，你没有必要总是用图形化界面，你完全都可以把你所做的这些操作写成一个自动化的脚本啊，然后定期的让它在后台自动执行就可以了。并且 Hyper-V 支持脚本就意味着实际上我的这个 Hyper-V 的管理任务可以不是由人工来去执行，它可以被其他的很多的组件去调用，比如说微软也会有这种做自动化流程化的工具啊，这个我之前在其他的课里面介绍过，有一个叫做 System Center 的组件啊，这个 System Center 组件里面有一个叫 Orchestrator 的这样的一个模块，这个 Orchestrator 这个模块是专门做自动化流程化的，它现在就可以去通过里面加入一些 PowerShell 的脚本直接对 Hyper-V 去进行控制，所以你的整体的这些流程啊，你其中当你想对 Hyper-V 进行控制的时候，你只要通过这种脚本就可以实现一个自动化的执行啊，也非常的方便。那我们下面就来逐一的看一下刚才我介绍的这六部分。那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网络虚拟化。网络虚拟化实际上呢，这个和刚才前面谈到的虚拟交换机啊是两个概念。虚拟交换机是 Hyper-V 里面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组件啊，它就叫做虚拟交换机。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服务，包括有一个组件正在运行，这个就是虚拟交换机。但是网络虚拟化指的是一种网络架构啊，它是一种你通过 Hyper-V 去设计出来的一种网络架构。但这种网络架构它的作用是什么？它为什么叫做网络虚拟化啊？它的作用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啊，拿我们的虚拟机去举例，在一台物理机上，我可以运行两个虚拟机，红色的和蓝色的。这两个虚拟机一定都是认为自己是有独立的一个操作系统环境，并且他们都有权利去访问最下层的你的硬件资源，并且他认为在这个环境里边我是独享这个硬件资源的。实际上蓝色的虚拟机和红色的虚拟机所看到的物理资源是管理员提前分配给他的， 多少 CPU 啊，多少内存是你分配给他的。但是在这个操作系统看来，在这个机器看来，它是独享所有资源，并且它不知道它下面还有个物理机，它也不知道这个物理机上还运行着去其他的虚拟机啊。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就是虚拟机包括虚拟化的服务器虚拟化的概念。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概念延伸到了这种网络架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右侧这个图谈的就是网络虚拟化。我们可以在原有的网络架构之上，把你一些这种不同的虚拟机啊，包括你的这种网络接口去做一个分组。比如说，但是这个分组通过什么实现啊？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通过 IP 网段去实现。比如说，蓝色这个网络它代表的是某一个网段，红色代表的是另外的一个网段。那么我现在能够实现的是说，蓝色这个网络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应用，它在使用网络的时候，它认为自己并没有存在于一个虚拟的网络中，它认为自己是独立的，并且能够直接访问下面物理层的这种网络架构啊，以它认为它只是一个物理网络架构的一个延伸，从我的网络的，比如说我的从这个汇聚端，然后一直延伸到了我的这个服务器端，这样的多了一层这个网络而已。红色的这种网络里面也是同样的道理啊，而且它们之间是互相不会干扰，就像我们的虚拟机一样，我可以在蓝色虚拟机里面去装应用，我不会影响红色虚拟机里面的应用。所以我们在蓝色网络里面，我们可以配置和红色网络里面同样 IP 地址的应用，比如说蓝色网络里面有一个 192.168.1.100 这样 IP， 使用这个 IP 的应用，我在红色网络里面也同样的可以去使用一个 192.168.1.100 的 IP 地址。它们虽然都并存在我的整体的物理网络之上，但是虽然 IP 地址一样，但是它们之间不会互相的干扰啊，可以去各自很好的去使用。当它们出来连接到你的物理网络的时候，当然它是用一些特殊的手段，比如后面我会说到，比如 IP 地址重写，或者说去修改你的 IP 包头，通过这种方式去实现。但是它出来之后是不会和你红色网络里面的这些应用出来的数据产生任何冲突的啊，不会说蓝色网络从虚拟网络到了物理网络之后，发现这个 IP 地址是100，红色网络也出来了一个 IP 包，也是它的 IP 地址也是100，哎，这两个 IP 包放在一起在网络上会冲突，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简单的来说，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网络的分组啊，实现了一种网络上的一种隔离，并且这种隔离呢，还能够去不会影响你的物理网络的架构，并且能够使得你的虚拟网络，每一个虚拟网络和你的物理网络在通信的时候都是按照传统的方式，都是很正常的啊。那这种架构要想去实现它的核心的这种机制或者工作原理是什么，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我这边写的呢，就是每一个虚拟机它拥有两个 IP 地址啊，当然因为这是网络架构上的啊，这个不会影响到用户，不会影响到应用层，说我真的要给虚拟机配两个 IP， 不需要管理员去做这件事情，是整个网络架构已经准备好的。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在业界里面谈的这种 GRE 一样，我们的这种架构一旦设计好了之后，对于应用层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你可以从传统的这种物理架构去迁移到我的虚拟环境里面，你原来用什么 IP， 现在还用什么 IP， 但是你可以很好的去适应我现在所谈的这种网络虚拟化啊，不会蓝色和红色是不会出现冲突的。那它就是通过每一个虚拟机有两个 IP 地址去实现，一个 IP 地址我们称之为叫做供应商 IP， 实际上就是外网的 IP， 另外一个是私有 IP， 私有 IP 是你真正应用去在用的 IP， 所以对用户来说他能够看到的只有私有 IP 啊，他是不用去关心外边的 IP 的。但是一旦他的数据想要到我们的外部的网络的时候，那他就需要做一个转换啊，当然转换可以是 IP 地址重写，也可以是做 IP 的一个重再封装一次，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将它的 IP 转换成一个公有的一个 IP， 然后到的这个然后让数据能够流到你的真正的物理的网络里面啊。这是网络虚拟化。我们下面看更具体的一个例子，比如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还是刚才蓝色和红色两部分，现在我们先看蓝色公司和红色公司各有一台 SQL Server， 也各有一个 Web 服务器提供前端，然后 SQL 提供数据存储。但是不巧的是呢，这两个公司用的 IP 是一样的，所以从应用层角度来说，用户提供的 IP 是完全一样的，蓝色公司的 SQL 和红色公司的 SQL 以及 Web 端完全地址是一样的。所以在传统的这种网络里面啊，如果我们在一个 网络，因为它最终是要连接到你的这个物理网络的。如果你不通过 VLAN 的方式，那这两个 IP 一定会有冲突。但是现在我们看虚拟网络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会就是之前我说到，我们会给每一个虚拟实际上提供两个 IP， 所以你可以看到蓝色公司它的对应的 IP 啊，内部 IP 每一个内部 IP 对应了一个外部的公有 IP， 10.1.1.1 对应的是192.168.1.10，下面的.2对应的是.12，同样道理，红色的公司，红色公司也是同样道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右侧这个图啊，最终我们达到右侧这个图的一个效果，就是虽然在内部网络我们来看这个 secure 和这个和这个 web 稍等啊，这个在这个红色的 secure， 这个蓝色的 secure 和红色的 secure 虽然 IP 地址一样并且放在一个宿主机上，但是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被各自的做了一次 IP 地址的重封装或者是 IP 地址的重写。这个时候实际上对外访问的时候，这个 secure 蓝色公司拿到的 IP 是这个 .1.10，而红色公司的是 .1.11，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屏蔽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冲突啊。你现在就肯定是不冲突了，因为两个 IP 是不一样的。那它还可以通过你现有的这种网络的架构，蓝色公司可以正常的连接到你的现有的这种网络架构，进而再连接到我们其他的宿主机，然后去访问与自己属于同一个公司的啊，同一个应用的这种前端啊，就是 Web 端的这个也可以去访问。红色的也是同样道理，红色公司的 secure 和它的前端 web 也可以很好的去通信，之间是不会有任何冲突啊、干扰、影响等等都不会有。但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通过网络虚拟化去实现的，所以网络虚拟化它是一种架构啊，或者叫是一种模型。当然，网络虚拟化实际上它利用的就是类似于 GRE 的这种方式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查一下我们现在业界整个谈的比较火的这几个话题啊。GRE 就是其中之一。那通过这种架构之后，你可以看到，所以比如说我真的是一个，咱们不说公有云吧，比如说我在一个园区里面，工业园区里面，我构建了一个你可以理解成是半公有半私有的这样的一个云，工业园区的管理者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云平台，它的服务对象就是我这种园区里面所有的用户。那你是没有办法去保证你的用户的 IP 一定要符合你的 IP 的标准，每个用户都有自己的应用的 IP 的这种分配。在网络虚拟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好解决这个问题。你的应用 IP， 比如说蓝色公司的 secure 和红色公司的 secure 无所谓，你的 IP 是你自己的配置，你愿意用什么都可以。但是在我的环境里面，我提供给你的虚拟机里面，你随便去用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你要用到我的虚拟机，所以你要用到我的虚拟网络架构，所以在出去的时候，这个数据一旦出去了，那我会给你分配一个公有的这种，就我们叫做运营商的这种这个提供商啊，提供商的这种 IP 做一个地址转换啊，然后保证他们之间通信还没有问题啊，所以是通过这种架构去实现的。所以这个其实跟刚才我们谈到多租户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当我们以后网络环境很复杂的时候，虚拟环境很复杂的时候，上面的这些机器他们的网络如何去保证他们之间不冲突，但是又如何去在就是在不冲突的同时，我还要保证我的应用架构不能去改变啊。而且你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应用程序的 IP 地址和我宿主机的 IP 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有一天我的 secure， 比如说蓝色公司的 secure 要做迁移了，我只很简单，我可以任意的迁移到一台，就是迁移到任意的一台宿主机上面去，而不需要改变应用的 IP 地址。你迁移过去之后，无非是说你在对外访问的时候，我分配给你的外部地址有可能会变，但是内部不受任何影响啊。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做迁移的时候也能够保证你的应用是符合你原有的这种架构，网络在网络设计上你不需要频繁的去做更改。因为我们在应用迁移的时候，如果你的网络设计啊需要去更改，这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而且有可能会导致你应用就没有办法去用了。现在的这种复杂的应用，我们都是和网络紧密相关的，都是绑定在一起的啊，像这种 IP 的这种架构的设计啊，一旦设计好了使用起来了投产了，那么我们建议还是不要去更改它。但是你从传统环境向虚拟化环境去迁移的时候，包括你在虚拟化环境内部去做这种迁移的时候，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哎，这就是网络虚拟化能够帮助用户去解决的问题。然后我们看一下，所以 对于网络虚拟化来说呢，它有什么收益啊？对于用户来说有什么收益？从租户网络迁移啊到云端，也就是说，不管是说你从传统的到虚拟化环境，还是虚拟化环境内部，还是说我从今天的私有云到公有云，只要你的这个架构设计成了是支持网络虚拟化的，那你不用去考虑应用它的 IP 地址啊，它的网络的设计是不需要考虑的。然后包括任何的这种位置的迁移啊，然后你可以简化你的网络，简化网络其实也是从刚才应用的角度去考虑。我以后我的应用管理人员只需要考虑应用的网络架构设计就可以了啊，不太需要去关心我下面承载它的这个数据中心的网络环境。所以相当于这是把数据中心的网络和我应用层的网络分开了啊，变成了这种松耦合的一个状态。我任何的一种复杂的这种应用网络都可以很容易的这个保证兼容性的去落在你任何一个数据中心里面，不管是说私有云还是公有云包括还有不需要新的硬件设备，因为这种架构现在我们说的这种架构实际上不需要任何新的这种硬件设备是都不需要的，直接是通过虚拟的这种网络设计去实现的，包括还有自动化的管理啊等等，这些都是对于用户来说一些收益。所以刚才谈到的是说网络虚拟化啊，网络虚拟化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下面我们来看关于迁移虚拟机，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不停机迁移虚拟机，其实 Server 08 Windows Server 08R2 就可以实现，这是在 Server 08R2 里面实现的一个简单的步骤。我们来回顾一下，如果有两台物理机，这两台物理机连接了一个共享存储啊，但我这个图上没有连接关系啊，只表示它现在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状态。绿色的这个虚拟机代表的是正在使用中。那么在开始迁移的时候，首先它会将这个绿色虚拟机的配置数据转移到我的目标主机上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将内存所有的内存从我们的虚拟机转移到你的目标虚拟机里面去。第三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在你迁移内存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所有更改的内存啊，因为你在做这个过程，我们为了实现在线去迁移嘛。所以你在做的过程中是允许你有任何其他的读写内存的操作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内存页面所进行的操作，在下一步的时候也会被复制过去。第四步，我会把存储关系做一个改变，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复制的都是虚拟机的内存，但是存储只需要改变一个连接关系就行，从原来的原主机现在不要了，把它换成我的目标主机做一个连接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涉及到任何存储上的这种复制的啊，你可以看到，因为它用的是共享存储，我无非这个过程里面复制的是内存的数据，复制完内存之后，只要改变一个连接关系，哎，这个迁移就算完成了。这是在 Windows Server 2008R2 里面所提供的 Live Migration 它的一个原理，就是这个原理啊，做内存的迁移，然后做内存更改的一个迁移之后，改变连接关系，这个迁移就完成了。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在2012里面，我们能够实现为什么叫做刚才我说的叫做无共享的方式？在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假设我有两台物理机啊，我这个中间画一条线吧，这也代表什么意思呢？我画了一条黑线，黑线的左侧是一台物理机，它有它上面的黄色部分代表是它的宿主机资源，下面的原人设备这个存储代表的是它所连接的存储，右边的这个代表的也是宿主机和存储，现在相当于有两套。两个物理机各自连接到了自己的存储上，那我们现在也就是说，这种架构是不具备共享存储的啊，各自用各自的存储。在这种架构下，我们开始迁移一个虚拟机的时候，它的大致的过程是这样：第一步的时候，当然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一代表说它在正常的去读写，还是从原设备去进行读写，就是我这条线，正常的从我的这个存储上去进行读写。第二步操作就是这条弧线。代表的是我会将整个的虚拟机文件复制到我的目标存储上，这个过程实际上就在经历文件的复制，这是纯文件的复制，不是内存的复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它所有的读写操作依然是从原设备去进行的啊，还是走一的这个第一个步骤里面的这条这个箭头啊，双向箭头还是这么去进行。那么在这个复制完成了之后，复制了完成之后。那么第二个步骤，我们就开始第二个步骤，稍等，然后就是第三个步骤。第三个步骤实际上这有一条虚线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现在的文件已经迁移到了目标设备上，也就是说现在我有两份虚拟机文件，这个文件已经过去了。 但是内存啊这些东西还没有过去。那下一个步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读写，我的宿主机上面的这种读写，所有的写操作会写两份，写在哪儿呢？原设备写一份，外加就是虚线代表的这个含义。虚线代表是它也会向你的目标设备去写，这个时候会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保证你两边的文件是同步的。你不光做了虚拟机文件的复制，并且从现在开始复制完成，一旦完成之后，两边的变化量就是一样的了。但是读数据这件事从哪儿做？还从原设备去做啊，它不会通过目标设备去做，它通过原设备去做。好，然后这件事情做完了之后，当然这个事情会持续一段时间啊，就是它还会做其他的一些这种检测。在做完了这个之后，它会把这个连接关系就会迁移到第二台宿主机上了。这个时候实际上第二台宿主机这块就应该有一个箭头，会挂接到，就是我的第二台的这个 Hyper-V 就会挂接到我的这个虚拟机文件上，现在它就可以去正常的使用这个虚拟机了。但是你不要忘记，原来的那个虚拟机还没有断掉，所以最后一步是挂接上了之后，同时把原有的这个链路给断掉，原来的这种连接关系给断掉。断掉之后还有一步，就是把这个虚拟机文件删除掉就可以了啊。所以这是我们无共享方式下去做动态迁移。所谓动态迁移就是依然叫做 live migration， 它是在线去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那它怎么去实现？就是第一步，先是正常的读写原设备，然后开始去做原设备上面的一个到目标设备，就是纯文件的一个复制。在复制完了之后，它现在在写的时候就可以往两边去写，保证两边的文件是同步。因为在之后你虽然写完这个，那你之后就不会再做任何复制操作了，所以你从现在开始就要保证两边是同步的了，开始去同步写。但是读依然是从原设备去读数据啊，然后之后会把连接关系切换到新的，就是新的宿主机到新的设备上做一个连接的关系，同时把原有连接关系断掉，再把原有的这种虚拟机文件删除掉就 OK 了啊。这是一个这个我无共享的动态迁移的这样的一个原理啊，就是它的实现的机制。当然有的用户肯定会问到说，你只做了文件的迁移，但是我的内存迁移，实际上刚才我少说了一个步骤，就是在我们第四个步骤啊，文件迁移完了之后，这个时候会依然按照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内存迁移的方式再去进行内存的迁移啊。所以你等内存也迁移完了，它就会做新的连接，然后把原来的连接断掉，删除掉原设备啊，原设备上的这个文件就可以了。这是所以现在我们的这种迁移是不需要共享，也就是说你的虚拟机可以任意的在这种往其他的这种存储上去迁移，而且这个过程中是保持在线的。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停机的去迁移这个虚拟机，这个指的是存储迁移啊。这个和刚才区别是说，我存在一台物理机上，那我要做存储的这种迁移，其实和刚才那个过程很类似，但是只不过它不需要跨越物理机了，它只是在本地的磁盘，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比如说你从本地磁盘迁移到共享存储上，或者你从 D 盘迁移到 F 盘，做这种迁移的时候，也是可以在线去完成的啊。因为这个也涉及到文件的复制，这是也一定要涉及到文件复制的，所以机制跟刚才的差不多，无非是说刚才的文件复制通过网络去走，但现在你是说通过本地的这种文件协议，文件复制直接SMB， 类似于 SMB 的这种协议就可以去完成。比如说第一步还是这样正常的去读写，向你的这个原位置去读写，然后第二个阶段把你的文件开始进行复制，就是我这条曲线啊，这条曲线代表的是复制到你的目标的地方，可能是从你的 D 盘复制到 E 盘了，而在这个过程中读写是正常的，复制完成之后开始进行双份的写，原位置和目标位置都要去写，所以这有一个虚线代表的是双份的写，然后读依然是从原设备去读。在这个过程完了之后，这个时候和两台机器的区别就出现了，就是不需要复制内存，它是不需要复制内存的啊，因为内存都是在一台物理机上嘛，所以它只要重新去做一个连接关系，就是将你这种连接关系建立到新的这个虚拟机上面，虚拟磁盘上面，断掉原有的连接，删除掉原有的这个虚拟机文件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大致的过程和刚才是一致的，这个就是不需要，这也是不需要共享存储的这样的一个，而且是在线的存储迁移啊，就是这样去实现的。当然这儿我多说一句，因为你可以看到在做迁移的时候，这个过程是说你会有一瞬间 同时拥有两个相同的虚拟机文件，因为我是做复制，所以我要做复制完了之后，我一定是说这些所有的这种复制啊、连接关系的改变啊都成功了之后，我才会把原有的这些文件删掉啊，这就会保证它有一个回滚的机制。如果你这个过程中出现问题了、错了，没有关系，你原有的文件还在，因为刚才我也说了，你的写一直是在双份的去写，所以两边是一样的。即使你新的这个失败了，没有关系，你可以随时回滚回去，你原有的那个虚拟机它也是正常的，它的状态也是正常的。那但是这块就有一个问题，由于你在一瞬间是会拥有两个完全一样的这种虚拟机文件的，所以在做这种存储迁移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到本地的磁盘大小，也就是说你的本地存储啊，就你的目标设备上再加上你的这个原设备，一定要留出两个虚拟机文件大小的空间，才能去完成你的这种存储迁移啊，这个很好理解。否则的话，它在复制的时候，它不是说开始，它不是做移动，它是做复制，所以你会在一瞬间拥有两份啊，就是双倍的这样的这个虚拟机文件的空间啊，所以你要提前考虑一下你的这个空间，必须预留出足够的空间才可以完成这个操作。好，刚才说的是我们的这个动态迁移上的一个改进，就是支持无共享的方式去做在线的迁移，也支持无共享的方式去做这种存储迁移，都可以实现啊。另外下面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刚才我也谈到的导入虚拟机，原有的导入虚拟机你必须导出才可以，现在不需要。如果说我们的主机坏了，我还没来得及导出怎么办？你有配置文件，你有你的虚拟机文件，你直接选择导入，它会要求你指定一个文件夹啊，然后它会把这个文件夹里面所有的配置文件重新注册到你的这个宿主机上面去啊，注册到你的 Hyper-V 的管理器里面，然后就 OK 了，这个导入就完成了啊，所以导入非常的简单。另外呢，就是刚才也谈到了关于快照中这个在你的虚拟机在线运行的时候去合并快照，实际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意思。我们正常情况下，当你每次创建一个快照的时候，这个你可以在硬盘上去看到啊，在你的这个资源管理器里面去看到，会为你生成一个叫做.avhd 的文件，这个文件是用于存放快照的。那当这个快照这个不需要的时候啊，比如说最简单就是我删除快照的时候，那它会把它直接合并到我的宿主机里，合并到我的虚拟机的这个原始文件里面去，然后你就那这个不会影响你的虚拟机正常去使用。在这儿我多说一句，就是关于我们快照的使用，因为我见过有些用户是这样，他把快照当成备份去使用。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快照和备份绝对是不是同一个应用场景下使用的技术。备份是备份，备份是你可以永久保留的。比如说我备份了，我每天都备份一次，或者我每周都备份一次，我留一年两年都没有问题，这个是备份。快照是什么？快照是每次你认为当你下一个操作有可能影响破坏你的系统的时候，你为了预防这种灾难的出现，你去设置一个快照点啊，然后以防出现问题。如果出现问题了，我可以回滚到刚才的这个时间，这是为了你做操作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对它来说是一个保障啊。如果出现了一些意外的话，你可以把它回滚，这是快照的作用。所以基于这种作用啊，这种设计的这种理念的话，在你做了一个有风险的操作完成了之后，你也测试了这个操作成功了，那之后你要把快照删掉，而不要去保留快照。快照并不是说要求你去长期去保留的。当然我们做测试啊，做实验做测试这些都可以，你可以把快照暂时性的当成备份去用。我做实验嘛，经常会这种频繁的去做回滚，那没有问题，你可以去用。但是我说的是在生产环境里面，在生产环境里面千万不要把快照当成备份去用。为什么呢？因为从机制上讲，你每次做一份快照，它都会为你生成一个新的文件，然后原始文件是不动的，原来还在那儿。那么这个新的文件就是这个刚才我说的 AVHD 这个后缀，你每做一次快照就会生成这样的一个文件。所以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我每天都做一次快照，那相当于你会积攒很多的这种 AVHD 文件。还有就是这种 AVHD 文件，它里面如果它不做合并啊，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压缩的。比如说啊，我在虚拟机里面做一些操作，我拷入了一个文件又删除了一个文件，在虚拟机文件我们大小来看，它实际上过一段时间它会帮你把这个文件真的去，就是从外面去看，虚拟机文件也会去压缩。但是如果你做了这个操作之后，你又做了一个快照， 那你新的所有的操作都会写到快照文件里，就是 A/B。那原有的文件是不会做任何的优化和压缩的，所以原来的文件该多大还是多大，你还在那去用。那么新的就是还放在那儿了。那么新的这种操作都会写在快照文件里，所以你这样的话，你每次用快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硬盘很快就满了，就被撑满了啊。所以快照，而且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做了100个快照，现在你想去回滚到之前的一个快照，或者说这些快照我都删掉了，我把我的虚拟机关掉了，关掉的时候它会去选择合并快照。这个时候，如果你发现有100个快照去做合并的话，这个速度是相当的慢，因为它每一个文件跟之前的文件相比，实际上都是有差异的，它是一个差异的一个这种记录，所以它要做很多的对比，它里边有很复杂的算法去算这些东西。最后，当你比如说把几十个，咱不说几百个了，说几十个这种文件，快照文件去做合并的时候，也非常的耗费时间啊。所以这个快照并不是用作备份的，所以我建议用户就是说你，比如你要打补丁了，你要升级了，没问题，你可以提前做一个快照。做完快照了，你去做你的操作，做完操作你发现哎一切正常，没有问题。当然你也可以测试一段时间，测试3、5天啊，1个星期啊都没有问题，保证运行也都没有问题了。这个时候要及时的把你的快照点删掉，因为在删掉的这个时候，它会选择将就是后台啊，实际上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将你的快照文件和你的原有虚拟机文件合并到一起。而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刚才我说的那个操作，对于你做了一些，比如说无用功，我拷入文件又删除文件这些，它会做优化，它会做压缩，它会把你这个文件都，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小就会变小啊。所以这些操作使得你的硬盘这个使用空间的增长是正常的啊，就你只有往里放文件的时候，它才会去真的去增长。你做一些这种无用功的操作的时候，不会有很大的增长。所以快照一定是这样去用啊，建议大家这样去用啊。那么我们2012里面的这个 Hyper-V 所带的快照，就是说它能够在线的去合并。现在只要你删除快照，后台它马上就可以把快照和你的原有的这些虚拟机文件做合并。但是原来是说我只有在关闭虚拟机的时候才能去合并快照，所以你可以看到原有的，如果原来的文档啊，你可以看到有一条就是这个，它建议你定期的要去关闭一下虚拟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做了快照，它建议你定期的关闭虚拟机，是因为只有在关闭虚拟机的时候，它才会把快照合并啊，合并到你原有的虚拟机文件里面去。但是现在2012就不需要了，随时你删掉快照，它就会自动合并。另外下面就是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全新的自动化支持，包括啊，刚才我说过增加了150个 Comlet，然后还有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就是 PowerShell 的使用的一些习惯啊，这种名词啊，然后动词的这种配合方式都很简便，你可以通过脚本化的形式去执行很多 Hyper-V 的这种管理任务啊。好，上面说到的是关于它的一些 Hyper-V 本身的一些功能，但这些功能能够帮助用户去实现更加灵活的一个虚拟化的平台，包括实现一个虚拟化的这种架构啊，包括你想去做迁移啊，这个时候都会变得非常的简单啊，更加贴合我们之前一直在谈到，就是说资源池啊、动态的资源优化啊这种概念。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三部分，就是扩展性能和密度。其实这部分呢，就是一些参数。这个我们也有必要去了解一下。之前我在跟很多用户去接触的时候啊，其实很多用户，有的时候在做测试的时候还是很纠结这个数字的啊，就是一些参数。所以我们来看，在 Server 2012里面，我们能看到它针对之前的版本的一些改进。比如说，针对宿主机啊，我们先说宿主机。针对宿主机的时候，这个时候逻辑处理器支持320克啊，就是你的物理机能够供虚拟机去使用的。它能够支持的是320个啊，也就是你的宿主机这个数怎么出来的？这个数现在我了解的啊，就我了解到是，我们现在有8路10核的物理服务器，那么是一共是80个，相当于80核，就是8路10核嘛，一共是80核，然后再加上超线程，一共就是160核啊。所以在 Windows Server 2012 Hyper-V 之前的 RC 版啊，或者是Beta 版吧，我不记得了，是之前那个版本的时候，它这个数字达到的是160，那个160就是这么出来的。但是今天它把这个数字又翻倍了啊，所以变成了320，320就是当然325这个实际上就是160又翻倍了。那160怎么来的？就是8路10核再加上超线程，这是处理器， 另外就是内存，你的物理机的内存可以是 4TB，然后每速主机虚拟处理器的数量是2048个啊，这都一些参数，你只要看一下有所了解就可以。因为我相信现在就我接触的用户里面还没有用到这个上限的啊。然后下面是针对虚拟机，虚拟机这个参数可能很多用户很关心，就是每一个虚拟机它能够支持的 vCPU 虚拟处理器的数量，那原来是四，现在是64个啊，这个也翻了很多倍。然后每虚拟机的内存的数量是1个 T，然后活跃虚拟机什么意思？就是同时在线的。比如说我这台宿主机上真的是配了几千个虚拟机，但是你同时能够启动的虚拟机是1024个啊，这是这个数字的含义。下面是群集，如果你为这个 Hyper-V 去搭建了一个高可用虚拟机的这种高可用群集的话，那么它的节点数允许是64个，原来是16个节点，现在64个节点，也就是你可以做成63+1 n+1的这种高可用性的节点啊，64个节点。然后虚拟基数就是我群一个群集里面能够加入的这种虚拟基数是4000个这边有些这个改善情况，这边可能有的算的不对啊，这因为中间的这个数是后来改过的，那右侧这改善情况可能我没有改它啊，好。这是一些参数供大家去参考。然后下面我们来看，还有就是和它的这种容量啊，和它的这个密度相关的一些改进啊。动态内存也有一些这个改进。动态内存是从0.8R2 SQ1 里面引入的一个全新的功能。动态内存呢，原来我们分为这样的几个参数可以配置，一个叫做启动内存，一个叫做就是启动内存，一个叫最大内存，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buffer，你的预留的一个这个百分比。今天这些参数都没有变，但是增加了一个叫做最小内存，啊，最小内存和启动内存是两个含义，什么意思呢？启动内存很简单，就是我启动这个虚拟机时候所需要的内存。最小内存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虚拟机在启动的时候，往往需要较多的内存，它的应用啊等等在启动。但是如果启动完了之后，你发现负载，没有多少人去用，啊，那么虚拟机这时候实际上不需要这么多内存，所以它可以去释放内存，把它的内存需要的内存数降低。降低到，然后你可以配置一个最小内存，我允许你能够降低的最小的这个范围，然后最小的这个底线是多少呢？就是这个最小内存。所以在动态内存里面，首先增加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最小内存这样的一个参数，所以现在就很灵活，我们可以去配启动内存，但不意味着启动后你一直需要这么多，那你可以需要内存再可以降下来啊，什么时候有人用了，有应用在跑了，你可以这个内存再上去，再升上去。啊，但是基于这种情况，又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说你一台宿主机上的虚拟机很多，大家都按照启动内存去启动，然后呢，假如说啊，有一台虚拟机，这个时候没有人去用，那它的内存会下降，它所需要的内存下降，下降到多少呢？当然，假设我们下降到绿色的这部分啊，就是，当然不到最小内存了，但是它要低于启动内存，下降到这个状态。好，就维持不变了。这个时候，这台宿主机上的其他虚拟机都可能被人正在使用，都属于高负载的状态，甚至于说把原有的啊应该分配给这台机器启动时候所需要的那些内存也拿走了，拿给那些虚拟机去用了。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当这台虚拟机需要重启的时候啊，重新启动也算一次启动嘛？当它需要重启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它现在所拥有的内存数，就是绿色这部分，达不到它的启动内存了。这个中间有一个 gap，有一个这样的有一个这个差，那这个差怎么去弥补？这个时候会通过一个叫做分页内存的技术去把这个差去弥补啊。这个分页内存实际上叫做智能分页文件，智能分页文件就会通过文件的方式去把这块内存去弥补上来。当然你要小心，就是说要留心它的这个使用的场景。我这儿列举了一下。智能分页只有在下列情况下再去启用，虚拟机被重启啊，一定是重启的时候，你正常启动的时候是不会去用的。然后这个时候没有可用的物理内存，其他虚拟机没有可回收的，就是没有其他虚拟机也没有任何能为你腾出来的内存了。在这种情况下，它将使用分页智能分页文件作为你的一部分临时内存去使用。当然，你的机器启动完了之后，这些文件就会删掉了。啊，这是用文件暂时性的弥补你内存的不足。同样道理，在以下情况下不会被启用啊，就是虚拟机从关闭状态启动，那它是不会去启动的，不会去用这个分页文件的。 然后这个正在运行的虚拟机去，如果你需要申请过多的内存，超过了启动内存的这个内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文件也不会帮你啊，那就要看有没有内存，有内存就给你，没内存就不会给你，也不会通过文件去做一个这种临时内存，不会这样去做啊。然后做迁移的故障转移的群集是不会去做，不会去用智能分页文件的啊，这是它的几个应用场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动态内存由于多设计的一个参数，所以使得它的动态这种内存的动态分配更加的灵活啊。这个它一会儿多啊，一会儿少啊，可以完全去按照你应用的使用情况去决定，而不是人为的去参与啊，人为的去干预它。这是动态内存啊。另外还有就是像资源计量啊，像资源计量这些也是这个虚拟交换机里面的啊，我马上啊，这个刚才那个人提醒我，可能有点超时了啊，我们去稍微加快点速度。资源计量就刚才我说的，我们的虚拟交换机里面也会有一些参数啊，然后呢，允许你去把里面的这个虚拟交换机里面的一些流量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去读出来，包括平均 CPU 使用啊、内存啊等等，我都列举在这儿了。当然，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是通过 PowerShell 脚本去做，然后你可以把它直接重定向到一个文件里面，最后这个文件你就可以做成一个数据啊。然后因为这个数据的变化你不需要实时的去看，它会把它记录在一个文件里面，然后你可以拿出来，到时候拿这个文件去作为分析。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 QoS 最小带宽，我们也可以为一个宿主机上的虚拟机去分配。最小这种具体到这个容量单位、带宽单位的这样的一个带宽情况，比如说原来我们分配的时候，可能只有一个权重，就是你是权高是一呀，权高是二，权高是五，那么权高就是权重最大的数字，那它肯定它的抢夺能力是最强的。但今天我们可以说分配到具体的100兆、200兆还是500兆啊，分配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很具体。然后每一个虚拟机在使用的时候，我也可以给你分配，你这个虚拟机有多少是用于应用的，有多少是用于这个虚拟机本身的，等等，这些也都可以去进行分配啊，从而保证你的 QoS 啊。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当然这些功能我这个时间关系我不可能逐一的去进行介绍。当然后面呢有一些就是今天我所讲的这些，有一些很主要的功能，我们都会在后面的那些单独的课程里面给大家去进行详细的介绍。啊，这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功能啊，大家也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还有最后一部分，最后一部分是关于高可用性。那么这块我简单的说两个，一个就是 Hyper-V 复制，还有一个就是群集。Hyper-V 复制是我们 Hyper-V 里面新增加的一个功能，它可以允许我们的虚拟机，其实这是帮你虚拟机去做备份的啊，它可以帮你就是将一台宿主机上的虚拟机实时的去备份到另外的一台宿主机上面去。当然，注意这是一个冷备，也就是说，另外备份的那台虚拟机不是启动状态，是关闭的状态啊。这是虚拟机，叫做虚拟机复制。但是它可以保证你第二台宿主机上面所这个备份的这个虚拟机和你正在使用的这个虚拟机它的差异不会大于5分钟，也就是说，它会保证你的这个差异就是5分钟之内啊。当然，这个时间我可以往上再去设置啊，比如说我一天，我保证我可以定期的去做这个备一份还原点，比如说我每天备份一次，每小时备份一次，这个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想去用它系统自带的默认的时间，你去做恢复，那你会看到它，你就这么说，实际上你丢失的数据就只有5分钟的啊，就是有5分钟的数据可能是丢失了，但是之前的数据全都是在，全都可以去实现同步啊。这个叫做 Hyper 复制，这个是完全由 Hyper-V 所提供的功能。第一，你不需要任何其他的额外组件，你群集都不需要。第二，你不需要共享存储，这种复制是完整的复制一个虚拟机过去，所以你也不需要任何的共享存储，也不需要群集，也不需要其他任何管理，这是完全由 Hyper-V 所提供的一个功能啊。很简单，如果你想去测试这个，你只要有两台物理机，然后把它连起来，连到一个网络上，在其中一台物理机的虚拟机上点右键菜单，你就可以找到这一个功能。它叫做 Hyper-V Replication 啊，中文版就是 Hyper-V 虚拟机复制，很容易就可以测出来。但是我觉得它对于备份虚拟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另外，群集的改进我们简单看一下吧。群集的改进，比如说支持光纤通道，这个时候可以直接为你的虚拟机里面的这种来宾操作系统，就是我们的虚拟机操作系统，可以直接去连到你的光纤的这种存储上面啊。因为我们这种 Hyper-V 2012里面的这个 Hyper-V 是这个虚拟机里面是支持这个虚拟 HBA 卡的啊，光纤 HBA 卡是支持的。 还有就是实时迁移，我们现在可以去支持万兆网啊，10 GB 的这种带宽。然后群集卷就是我们原来所说的这个 CSV，现在是可以加密的。那你有一些共享，放在共享的这个存储上的这些数据啊，这些虚拟机实际上都是可以加密的。换句话说，它直接把存储拿走，它也是访问不了这个虚拟机的，它不能说把虚拟机直接再拷走啊，它是看不到上面这些数据的啊。另外就是我们可以有很多策略的设置，比如说故障转移的优先级啊，然后还有互斥和关联关系啊。比如说我在做这种迁移的时候，是不是哪几台虚拟机一定要同时迁移啊？或者说哪几台虚拟机一定不能同时迁移啊？互斥或者互联的这种关系，这些都是可以去进行设置的，这都属于策略上的一个设置啊。好。啊，时间关系啊，最后这块稍微讲的快了一点。那最后我们来看，实际上通过刚才的一些功能啊，一些 overview 的这个大致的一个介绍，我们可以看到 Windows server 2012里面 Hyper-V 本身这个组件实际上还是增加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能啊，包括全新的一些功能，包括对原有的一些功能的改进，而且很多功能我相信很多用户是会一定会觉得是非常有用的。而且在我跟用户现在的交流过程中，我发现很多用户对于 Hyper-V 这个2012里面的 Hyper-V 是非常的期待啊，就是觉得里面的很多功能是比起原来是有大幅度的一个改进啊提升。那么今天我的介绍呢，主要是分这4个方面：多租户的环境，然后灵活的架构，还有它的一些具体的扩展性啊、性能上的一些参数，包括高可用性啊，就是我们如何去通过，比如说传统的 cluster 是一种方式，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 Hyper-V 复制，这个其实也能保证你的高可用性，只是它是一种冷备的方式。但是它也通过 Hyper-V 自己的这个组件，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实现虚拟机的复制，虚拟机的一个备份啊，很容易的去实现。所以我是通过这4块去进行的介绍。好，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这是一个系列课程，我今天实际上只是抛砖引玉，做了最开始的一个概览。那后面如果大家对 Hyper-V 的这些功能有想深入的去了解，那欢迎大家去收听之后啊，我们就安排的这些课程。好，那我今天的这个 Webcast 就讲到这儿啊，非常感谢大家这个收听。然后最后呢是这样，请大家帮我填一下，稍等我切换一下，帮我填一下这个反馈啊，这个大家只要点这个页面上的这个链接就可以了。啊，稍等。然后刚才我那个邮箱啊是我的邮箱，然后就是我名字全拼反过来就是旭审 @microsoft.com。然后因为刚才我看有那个可能有人有问题啊，但是时间关系，今天在这儿是没有时间回答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你后续想探讨这个关于 Hyper-V 啊虚拟化或者微软其他的一些虚拟化相关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可以在后续再进行。听那个交流啊，好，这个大家记下来之后，然后我再切换回去，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反馈的那个页面。